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参议院共和党公布$9,280亿基础设施提案；美国失业救助申请人数连续第四个星期回落；美国敦促世卫组织继续调查冠状病毒起源；前美国官员遭报复性制裁；布林肯谴责中共恐吓；抵制北京奥运，美国两党议员提案禁止美企参与赞助。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四向总统拜登宣布了一项$9,280亿的基础设施提案，包括$5,060亿用于道路、桥梁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980亿用于公交系统，$720亿用于供水系统，$650亿用于发展宽频网络，$560亿用于机场建设等。而拜登向共和党人提出的基础设施提案最新报价为$1,700亿，比他最初的提案少了$6,000亿。拜登敦促共和党向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投入$10,000亿。献头起草提案的共和党参议员星期四重申，他们反对拜登政府打算用提高公司税来支付基建投资的计划。拜登曾经说公司税率应由21%至少提高到25%。共和党人希望将州和地方政府没有使用的疫情救助资金重新分配给基础设施，或者对电动汽车收取道路使用费来支付账单。国会两党除了在如何支付基建费用方面存在根本性的严重分歧，他们对基建的定义亦不一样。共和党人要求只有实体的基础设施才可以被囊括入基建方案中，而民主党则要求将人力基础设施纳入提案，亦就是将一部分资金投入到照顾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等。共和党参议员 Shelley Moore Capital 说，共和党人和白宫已经接近就基础设施计划达成协议，但是仍需要解决有关一揽子计划涵盖范围和支付方式的根本问题。Capital 指出，国会两党在运输支出方面可能达成协议。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在星期四的提案公布后，共和党仲可能会继续增加投资。麦康奈尔说，我们将继续同总统商谈，希望在重要的基础设施计划上达成一致。分析普遍认为，如果谈判失败，民主党人将会尝试在没有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之下，通过预算协调程序推进白宫版的基础设施法案。劳工部星期四发布报告说，美国初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连续第四个星期下滑。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正从冠状病毒疫情中继续复原。美国目前半数以上的成年人已经完全接种冠状病毒疫苗，推进了经济复苏。劳工部说，截至5月22号那个星期，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是406,000人，比前一个星期减少了3,800,000人。这个是自从2020年3月中旬美国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数字，但是仍然高于疫情之前的218,000人的平均水平。失业救济申领人数的继续下滑可能预示更多的就业，但是美国雇主四月份只是增加了26,600份新的就业，远远低于三月份的水平。美国目前依然有将近1,000,000人正式失业。经济稳步复苏，很多雇主报告缺少工人，尤其是在餐饮和零售岗位的低薪岗位。很多商家抱怨，即管失业率继续维持在 6.1%， 他们依然无法找到足够数量的雇员。联邦政府批准在9月初以前，在州政府失业救济的基础上，继续向失业者发放每州$300的补充救助。但在50个州入面，至少有21个由共和党人担任州长的州已经提前停止这项联邦救助计划，理由是失业救助金额高于重返就业可能赚到的钱，因此失业者不去找工作，损害了经济复苏。拜登总统此前签署的$19,000亿的疫情救助法案发出的钱渗入经济之后，增加了美国的就业。纽约时报报道说，拜登星期五将提出$60,000亿的政府预算， 二分支出法案具体由两部分组成，包括升级美国的基础设施以及扩大社会保障网络体系。这些议程包括在拜登的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中。针对冠状病毒疫情的起源，美国官员多个月来一直强调中共政府缺乏合作，这个阻碍了外部进一步了解病毒起源的努力。美国驻联合国日内瓦使团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进行的初始调查不充分，亦无定论。声明说，中国被独立专家彻底获得与了解病毒起源和疫情初期情况有关的全部原始数据和样品是十分重要的。英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大使曼利星期四在另一份声明中讲，世卫组织对冠状病毒进行的第一阶段的初始调查代表过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我们呼吁根据专家报告的建议展开及时、透明和以证据为基础并由专家率领的第二阶段调查，包括中国在内。关于冠状病毒可能从实验室逃脱的说法，虽然最初被一些阴谋论者否定，但是近几个月来，这种讲法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主流舆论的关注。目前越来越多的人猜测冠状病毒有可能是由中国的实验室泄漏出来的。华尔街日报上周日报道说，美国情报发现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三名研究人员于2019年11月份因为患有类似冠状病毒感染的疾病而住院寻求治疗。这一现象比中共公布的第一例冠状病毒患者早了一个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星期四新发表的声明中说，美国情报机构仍在试图回答有关病毒起源的问题。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言人阿曼达·肖克说，美国情报界并不知道冠状病毒最初究竟是从哪里、在何时以及如何传播的，但是以围绕两种可能的情形形成了共识，它或者源自人类与受感染动物的接触，或者是来自实验室事故。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落令情报部门在90日内对冠状病毒疫情起源的两种合理情况进行更仔细的审查。拜登星期四在登上空军一号专机前往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前对记者说，他会将90日审议的结果公布于众。星期四，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一名前委员的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跨党派联邦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监察和分析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状况，并向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委员会委员由总统和国会两党领袖任命。中共外交部星期三表示，对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领袖摩尔进行制裁，禁止他和家人进入中国大陆或香港、澳门。在此之前，中共三月份已经对另外两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以及加拿大、英国和欧洲官员、学者和机构宣布报复性制裁。布林肯说，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就中共对新疆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成员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相继宣布制裁后，中共立即施以这些报复性制裁。布林肯表示，中共试图恐吓和压制那些为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宗教或信仰自由发声的人士，只会引起国际社会对其恶劣侵权行为的进一步审查。这些包括目前在新疆发生的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以及其对宗教和精神信徒的镇压，包括藏传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布林肯表示，美国将继续为人权大声疾呼，包括世界人权宣言中明文规定的人权，以及促进对中共政府侵权行为的问责。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国会目前要求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提案将比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共和党领导人麦卡锡的建议要更前进一步，反映国会两党对中共无论是新疆的人权侵犯行径或者是中共病毒起源的透明度等一系列问题感到失望。 该法案提案人之一、共和党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麦克华尔兹话：，触及呢啲企业嘅底线，似乎系唯一同最终能引起佢哋注意嘅事情。佢哋一系与联邦政府做生意，一系继续赞助呢啲比赛。但系我哋要俾佢哋做出选择。华尔兹星期五将与民主党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汤姆·马林诺斯基一起介绍法案。马林诺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法案的宗旨是不应该在一个从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国家举办奥运会。这项法案将指示联邦行政机构负责人和国防部长不要与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残奥会组委会或国际奥委会有业务往来的公司或人员签订合同。但该规定不适用于国务卿或国防部长认定是符合国家安全利益的合同。根据北京冬奥会的网站，其主要的合作厂商包括可口可乐公司、英特尔、保洁公司和 Visa 等。如果该法案在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生效，联邦政府将禁止和这些公司合作。上个星期，佩洛西曾以中共侵犯人权为由，呼吁联邦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并敦促世界领袖加入抵制。